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科科出来讲》，我是主持人珊迪，
我是科编乌马。我们今天录音嘛，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前一天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
全台大停电。
哦，全台大停电，
就是整个大家慌成一片，就是上班到一半的啊，或者是搭电梯搭到一半的啊。所以昨天啊，像我们在台北市录音嘛，
对，
所以昨天台北市整个街区就一大堆消防车在跑来跑去的，解救被困在电梯里面的民众们。
对呀、啊，就突然间停电，真是让人非常的困扰，而且有些县市甚至停电到晚上，其实对于大家的生活还影响蛮大的呢。
对，这是属于比较人为灾害的部分啦，就是因为台电、可能有一些疏失或什么的，然后造成这样的事件。其实我们也蛮常遇到一些比较像是自然灾害的部分。
嗯，对，
像是我很久以前啊，有一次我去台东玩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很大的台风，我记得是2016年的那个台风，那我有点忘记名字。那个台风夸张的程度是，我住在背包旅馆，我住在3楼还是4楼，就有一道就是用铁皮黏住了墙，然后就只是在我的房间的正对面，整面被吹走。
它整面被吹走，
整面被吹走。然后吹走之后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整个房间都淹水，然后那个晚上完全没有啊。后来有睡，可是那个睡很可怜，就是你是窝在比较不潮湿的地方，就窝着，然后就瑟瑟发抖，可是又好想睡觉，然后这样度过了一整个晚上。
感觉就什么电影场景真实发生了。
真的，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哎、欸，我是不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就一个措手不及耶。
对啊，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一些什么自然灾害啊，或者是跟自然灾害最近的一次？次的经验呢、
啊？本身是蛮幸运，没有直接跟自然灾害面对面。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在之前的莫拉克台风造成高雄地区有重创，那我有去林边那边协助赈灾。
哦，
对，那时候我们到现场的时间、其实离发生的当下大概隔了一周以上、但你去到现场，你还是会可以看到，路边有很多土流的痕迹，甚至还有一些土堆的存在。进去到民房协助清扫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墙壁上真的有那个土，可能就当时淹到那么高的那个痕迹在
满目疮痍。
对对对，所以就想象当下真的是非常可怕。
对啊，所以老实说，就是我们可能平常在听到台风的时候，因为我们上班族会直觉联想到台风假，但是这些自然灾害呢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其实呢，在台湾呢就有很多跟水土保持相关的知识啊，或者是大家都会鼓励说大家应该怎么做水土保持这些的东西去做一些讨论。对，然后其实在台湾也有呢水土保持局。其实老实说，在今天的访问之前完全不知道水土保持局在干嘛。
没关系，透过今天的机会，我们就可以对于水土保持局还有相关的概念有更多的了解哦。
没错，那在欢迎我们今天的重量级来宾之前呢，我们先一起跟着科保家族去冒险吧。
Go。
哇哦，这是一颗从来没有来过的全新星球，不知道在这个星球能有什么样有趣又新奇的旅程呢？啊！怎么突然就下起暴雨了？
哎，你怎么还走在路上啊？快回家躲起来，外面很危险的。
可是我是地球来的，没有家可以回呀。
那你快来我这边。
哼，你真有闲情逸致啊，还到处去旅游。
我想要到不同的星球上去探索，来增广见闻啊。
哦，那你这一次运气不太好，这里是灾害星，每隔一阵子就会刮大风下大雨的，每次都淹水就算了，最讨厌的就是土石流了。哎，以前城市还没开发起来的时候都不会这样的。
咦，你们没有做水土保持吗？
水土保持，那是什么啊？是地球的新科技吗？
详细我也不太清楚哎。这样吧，让我们跟着主持人珊迪、乌玛与这次的来宾水土保持局副总工程师陈振宇先生一起寻找答案吧。Go！
好，那听完了科保的冒险，我们来认识一下水土保持局跟我们的一些防灾措施或者一些相关的灾害的维护有什么样的贡献吧。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呢是水土保持局副总工程师陈振宇老师，欢迎老师。
欢迎老师。
大家好，我是陈振宇
老师。你刚才听我们在聊就是我们的灾害经验啊，或者是我们对于台风的认识啊，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在讨论台风以来啊，好像就是大家一定会提到一个台风叫做那莉台风。就是我觉得、哦、尤其是很多台北人，虽然我不是台北人啦、啊、但是都会听到台北人说哦，那时候那莉台风怎么样啊，捷运淹水啊什么的。老师你对于这件事情还有印象吗？
有啊，那莉台风那时候其实真的在台湾造成非常大的灾情啊。我当时其实刚好是担任公职的第四年、好，然后也遇到这个台风，所以在处理这个台风的时候确实是造成蛮大的一些困扰。
哇，那个台风那时候是有对台北造成怎么样子的状态啊？
台北的话最严重就是淹水的问题嘛，包括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点开玩笑的，就是说那莉台风其实把台北捷运当作是一个大的滞洪池，所以几乎整个台北捷运都被淹掉了。所以当时其实在清理上面花了蛮长的时间，大概将近有三个多月其实都没有办法使用捷运。
其实我们在讲台风的时候不是很常会讲到说什么什么台风，那莉台风、尼伯特台风之类的，有出现过尼伯特台风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为很有趣的命名，甚至是前阵子还有跟动物相关的命名。
对
对，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台风的命名到底是怎么来的、
台风命名其实是由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好，当时在世界各地其实有不同的一些命名方式。那以在西太平洋跟南海地区是用会员国，有14个会员国，那每个会员国各出10个名字，那大家来命名，所以现在有140个名字以这个地方来讲。不过遗憾的是因为台湾不是会员国，所以我们没有命名权
啊，我们就只能使用别人命好的名字。
对对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奇怪的台风，就是比如说有兔子台风、玉兔，或者是珊瑚，或者就是很奇怪的。不过这个翻译上面因为大家都是用各自自己国家的语言去讲这个名称，所以台湾的台风名称有一阵子有在做一些调整，原因是到底是要用音译还是用意译，用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争议，不过后来目前来讲大概全部改成用意译的方式来命名。
为什么意译跟音译会有争议啊？
因为你可能念出来那个名字是那个字，可是它没有办法传达它，比如说可能原来是兔子的意思，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样讲的话大家反而对于这个名字又更陌生一点。
是、
就是那个命名的状态跟台风它本身的状态有关系，比如说像兔子的台风，然后表示这个台风看起来会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用鹿的台风表示这个台风可能可能很温驯吧之类的，所以就是它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吗？还是它就单纯的是一个标志或名字而已？
没有，它其实就是这140个名字它有顺序，它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啊、这一次是这个台风，下次就是换这个名字的台风，就是按照那个顺序排下来。
哦，所以这命名是全球范围，就是只要有地方有台风或飓风发生，它就是它先发生，它就是这个名字。
这140个主要是针对西太平洋跟南海地区。那如果是在刚刚讲大西洋部分，它叫做飓风 Hurricane， 就不一样了。
原来如此。
有不同的命名系统。
是。
老师，那这140个轮完以后，它就是会
再轮回一次，
再轮回一次，所以我们可能又会再遇到一次。
对，所以你会看到，好像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梅基台风，那之后又有一个梅基台风，或者之前有个桃枝台风，后来又有一个桃枝台风。
那这个名字资料库会扩增吗？
目前它会定时去做检讨。如果有时候有一些灾害，这个台风造成太大的灾害，比如说像莫拉克，莫拉克现在就被除名了。就如果这个台风造成太大的灾害，大家会讨论把这个名字把它干掉，换成另外一个名字。
有一点像是 NBA 球员高挂球衣的感觉，
是，
就是你太强了，好，你就是直接进入台风名人堂。
对对对，
然后再也没有人可以使用这个名字。
对，我们不要再用这名字了，
是，因为真的是带给大家太多的创伤。
没错。老师也好奇一下，会不会有些台风它其实就没有名字，或者是有些台风它其实很短暂，就来不及帮它取个名字，它就消失了。
这个还真的有发生过，像这个2020年的第六号台风就发生这种情形，就是因为台湾不是会员国，我们没有办法定义它叫台风。但是当时这个台风在台湾的外海，我们观测到它的风力等级已经达到台风的标准，但是日本那边认为还不是，所以台湾这边就先发布了台风警报。但是因为命名权不在我们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去命名，要等日本命名之后才能叫 正式的台风名字才能给他，所以那时候就发生一个现象，我们的气象局的台风预报单上面写的六号台风 No Name， 嗯，没有名字的台风，就发生这种情形。
哦，所以 No Name 不是他叫 No Name， 他是真的
真的没有
Name，
他是一个无名氏。
是
怎么办？我听完老师讲这个，我觉得这个台风好可怜哦。
对，还没来得及命名就消失。
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已经把风吹得这么大了。连个名字都不肯给我，啊，就怪日本啦。嗯，哇，原来台风命名有背后有这么大的一个庞大资料库，跟它的渊源的由来
是
哦。那他做这个资料库，应该主要是为了做分类跟辨识嘛？
是这样，大家比较好统一。
哦，哎，像台风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台湾是非常常见的。那为什么台湾这个区域？因为其实，在相同纬度或者是相同区域的，可能都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台风。那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多的台风出现？
其实以这个西太平洋来讲，一年大概正常平均大概26个台风，那会到台湾来大概就是3到5个左右，嗯，就其实这算蛮正常的。嗯，那相对来讲，其他国家像菲律宾它就更多，嗯，几乎所有台风都会往菲律宾去，所以其实那边来讲频率是更高。嗯，好，但是这几年其实有点状况，就是好像整个气候有点变迁，包括整个太平洋高压的位置跟过去有点不一样，所以发现好几年台风都过门而不入，所以这种情形也会造成像去年整个台湾的大缺水的状况，其实也造成蛮大的困扰。
对，
老师刚才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近年来的台风好像比较少。
没错，
因为老实说，台风这件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是上班族，对我们上班族感觉一定更深刻。因为只要台风一来，我们就想说，哎呀，开始说，哎，不知道会不会有台风假。我们其实不喜欢自然灾害，我们也抗拒自然灾害，而且我们也非常的，就是对于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是非常的谨慎的。那我觉得，就是上班族多少是有这个心理，就是放假的心理，因为毕竟就是我们可能遇过几个，哎，无风无雨的台风假，
对，
然后就会期待额外多一个假期。那我就会很好奇一件事情，为什么近年台湾的台风的量会这么少啊？就是跟过去比起来，应该是因为我们是直接的体感感受觉得很少，但我们不晓得说真的数据上是不是台风真的这么少。对，就是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解答这一块吗？
这
一
块确实在最近，特别最近三年，几乎以前年来讲，一个台风都没有进来。
对啊，为什么？
对，这个是蛮特别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因为台风是属于低气压，另外在正常情况下，在太平洋高压的位置，以这几年来讲，稍微有一点扩张，所以台风变成是沿着太平洋高压的旁边擦身而过，就刚好就避开了台湾，所以发现这几年台风的总数量其实没有变，差不多就是在26个左右。可是真正进到台湾来的，过去是一年3到5个，这两三年来讲，几乎都是一个甚至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部分。所以确实大家讲说，哎，气候变迁，气候变迁，至少在这几年我们看到确实是有一些比较异常的状况出现。
没错，尤其像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台风的时候先关注到台风假的问题，可是到了近三年我们发现到没有台风我们会缺水耶，
对，
问题就大条了。
台风还是有点重要，就在某种程度上，在气候调节上，或是我们的水资源的分配上，还是有一点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老师在讲之前，我还以为就是你在网络上常常会讲说台风啊来侵扰台湾，我们有护国神山，我们有中央山脉，所以台风来都是自投罗网。所以我以为说，哦，可能是我们护国神山发威，然后台风知道不敢来。但老师刚刚提到的是太平洋
高压
的扩张嘛？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这个很难说，这是真的，就是说整个气候来讲，看起来就是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所造成的。
哦，就是反正是全球气候变迁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懂。
对，但是有时候台风来就是还是会带来一些灾害，除了补充了我们需要的雨水之外，但是它有时候真的是威力太强了，会造成一些额外的损伤或者是灾害。
我们都希望就是任何的这种气候啊，它只要来带我们需要的东西过来就好了，但是不要带来伤害。可是有时候大自然就是比较深不可测。我觉得聊到台风一定要回到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所有的上班族甚至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非常关心的台风假到底怎么放的。
台湾台风假算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比较特别。
对，因为台湾有一个所谓就是专门一个法令，天然灾害的停止上班上课的一个作业办法。那这个作业办法其实有规定，就是说台湾在几种状况下是可以停止上班上课的，包括像台风啊，或者是水灾、土石流、 地震，嗯，好，那这个部分原则上是由县市首长他来决定，哎，到底今天要不要上班？
对，
好，那这个部分，那他如果有一些因地制宜的话，可以授权给乡镇公所的乡长、好镇长他们去决定。但这是台湾的状况，国外不见得都是这样。嗯、我自己在日本住了3年了，那日本其实是没有台风假，嗯、这个。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很难想象，是不是？但是它有它背景了，因为台风在台湾来讲，大概走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大概平均就是15公里左右，好，一小时走15公里左右。但是在日本这边来讲，因为台风在高纬度走的会比较快，所以台风在日本这个位置，大概每小时移动的速度甚至是40到50公里，咻就过去了。所以台风在台湾可能影响会造成一天的状况的影响，可是在日本可能就是只有4个小时或半天就过去了，所以对日本来讲，他们其实放台风假好像意义不大。好，所以以我当时在日本的状况，我们家小朋友那时候在那边念小学，都是由他们的小学校长决定他们今天要不要放假，或者是今天10点之后再来上学。
这样子其实比较实际，
是，
其实蛮常会在日本的一些高校漫画里面看到类似的场景，他就会显示说，哎、学校就会突然公布说，好，我们今天下午放假喽，然后就是同学们请赶快回家，然后就看，对对，然后这时候呢，在日本漫画里面就一定有人不会回家，然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故事。好，这题外话，但是就是日本就是没有台风假，
是
那。全世界其他的，比如说美国这些的，有可能会有吗？还是也是因地制宜？
大部分是因地制宜。对，但是每个国家状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主要还是牵涉到台风到影响时间长或短。
老师刚刚有提到在日本居住的经验，那据我所知，其实日本的天然灾害跟台湾
也不少，
就他们也可能会有地震，对之类的。那这些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他们的放假或者是他们的作业方式也是。因地制宜嘛，
大部分是这样，特别是上班族来讲，蛮特别的。日本好像对上班这件事特别狂热，他们就会无论如何，老板没有讲，他无论如何也要赶到办公室。其实我觉得是他们这个社会氛围的造成的一个现象。
其实这点蛮有趣的啦，但是就是每个国家在面对自然灾害处理的方式都会有不同。那我觉得在台湾由政府去做这件事，我们小讨论一下，你觉得由政府决定比较好，还是由校长或是你老板决定比较好？
我觉得校长或老板应该比较知道我们各自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放台风假，大家各县市的决定就会牵扯到说，有些人是跨县市上班，对，就会有一些个案难以全部都概括到，
所以就是弹性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就是遇到不好的老板的时候，可能就必须拼命一点。
对，
好啦，我觉得各有优缺啦，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政府去做统一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其实讲到台风的时候啊，会有很多的灾害嘛，譬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土石流。老师，土石流是怎么来的、
土石流其实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啊。一般来讲，我们在山坡地上面常常会看到三种土石移动的状况。好，一种叫做崩塌，一种叫做地滑，一种叫做土石流。崩塌就像您可能在山上，你去路边或者是这个走山路的时候，常常会看到落石等等，这种就属于崩塌，它属于块体的一些运动。那地滑的话，是一大片土地，它有整个滑动的这种情形。好，这个是比较少见，但是也会看得到。最后是土石流，土石流一般来讲，它这个是下雨这种状况，那大量的土石或者水形成一种流体的状态，所以它叫土石流。可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因为太常听到土石流这个名称，所以可能看到路边有一块石头掉下来，土石流。
会不会是土石流的前兆？还是
这就跟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学理上的定义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异的。
老师，这三种的区分，因为感觉上崩塌就是一个块状，是比较干燥的状态，那土石流的话水分含量就会比较多，所以他们是不是形成的因素差异主要是在水分的多寡呢？
是，崩塌的形成的因素有蛮多的，比如说我本身这个岩体本身有一些风化或解离的现象，它自然就会因为重力所脱落，这种情形是有脱落下来，这些土石堆积在比如说河道上面或者是岸边这些等等地方， 方，如果遇到大水，它可能就和在一起变成土石流流动。所以有时候崩塌是土石流的前生是有可能的，就是它会变成土石流的材料，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现象。
哦，懂。那老师，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土石流的名词，就像老师说的，就是大众对于土石流的奖项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其实以前在比如说读国中高中的时候，很常会遇到山洪爆发这个词，但是这好像没有出现在老师刚刚定义里面的，比如说崩塌、地滑、土石流。山洪爆发跟土石流它是同一件事情吗？或者是说土石流这个名词它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其实土石流的名词是日本那边传过来的，以中国大陆来讲他们叫做泥石流。那台湾最早的那种教科书里面叫做岩穴流，所以这个名词看起来比较拗口。
对，
可是在1990年在花莲同门村有一个欧菲利台风，造成同门村28个人死亡。那一次事件之后，当时农委会有邀请日本的专家学者来台湾这边做一些现场调查，这些日本专家一看到，哦，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土石流，就把日本汉字的这个土石流名称就带到台湾来。所以台湾真正开始有正式使用土石流这个名称，其实是在1990年之后才有。
这么晚？
是。
我怎么觉得我出生的时候它应该就有了？就是我可能我1988年出生，然后我就
我也是，
对，我想说我可能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名词就已经充斥在生活旁边了。就是它这么晚才过来的。
是。那刚好前一阵子可能有一个新闻花絮，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一位就是最近蛮夯的一部剧叫华灯初上。那有一位台大教授说，这个华灯初上它的背景在1988年。
对。
可是里面怎么对白会有土石流这三个字，他认为这个是不合理。所以其实代表这个教授其实真的有去关注这个名词的起源，所以他中间时间点是有一些小问题的。
对，这个时间对起来怪怪的。
对，
这好细哦。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学到了一个冷知识，土石流这个名词是1990年才来的，有很多人可能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没错，而且老师提到说，在土石流进来之前，我们把它叫泥穴流，感觉威力差很多。
对，差很多。
对对，而且土石流也真的比较好写了。
对，
对，比较好写。
是，那其实大家对土石流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可能是在1996年的赫伯台风。赫伯台风当时在南投的神木村有发生一场非常大的土石流，可是刚好。那个村长，神木村的村长，他有一台 V8 的录影机，他就把它拍下来。那拍下来之后，就卖给台视新闻。台视新闻在那个礼拜不断播这个画面，哇，让大家非常的震撼。整个土石流把桥梁整个搬起来，整个房子冲垮，哇，那个画面非常震撼。所以大家对土石流这个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因此，所有大家看到这种破地灾害，全部都叫做土石流。
但是他的刚刚老师有提到是有不同的类型跟不同的发作的状况。
是，
老师，就我们一直讲到土石流啊，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土石流它有哪几种防治的方式啊？
一般来讲，土石流或者是讲水土保持的防治方式，不外乎是有三种。好，包括我们叫所谓软体、硬体跟管理这三个面向。所以软体的部分就是我们透过所谓的疏散避难，也就是我事前去预测土石流会发生，那我就先避难。好，那就不会造成人命的伤亡。这是第一种情形，叫软体防灾，以避难减少人命伤亡为优先。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所谓用硬体工程，就是我土石流来，我用什么方法把它疏导，或者是方法把它拦截，或者把它分流。好，那这种所谓硬体的减灾工程。但是不管是软体或是硬体，其实它都是治标不是治本的方法。真正治本的方法，其实应该回到所谓管理，就是说土石流这种其实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过去不会造成问题，是因为人没有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不要去住就没事了。这就是所谓国土规划的概念，就是哪些地方是适合住人，哪些地方不适合住人，应该把它区分开来。所以人非要去住到那个土石流或是洪水走的地方，当然就会有灾害。
老师刚刚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预测，或者是去做一些土地的规划。那在土石流发生之前，我们有办法去预测它的发生，或者是评估说哪些地方它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土石流吗？
目前来讲，其实水保局这边就有在做这件事情。我们从资料上面，我们会做一些事前的调查，所以全台湾目前有去调查，有1726条土石流浅式溪流。那这些1700多条土石流浅式溪流，就是代表说它的地形地质，它有这样一个基因会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常常讲说，有这个基因，不见得它每次都会发生，必须要有诱因。 因，就好像我有蚕豆症，好，那我不是每天都发作，我是必须要碰到比如说樟脑那些东西，我就会发作，就会不舒服。同样的，这个地方有土石流显示系的，不代表它每次都会有土石流，它必须要有足够多的降雨，比如说台风这次好在这边降雨降的比较多，它才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基因、有诱因，它才会发生土石流。那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调查说，我去调查它的基因，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有土石流潜在溪流，它可能有它的一个潜在的风险。但是诱因就是看它这个地方雨量下到什么程度，所以每次台风豪雨期间，我们就会去量测雨量，去观测雨量，然后去定时的发布说，这个地方雨量已经达到这个警戒值了，大家要赶快提早疏散避难。我们就会发布土石流的红色警戒或黄色警戒的方式，提早大家开始进行疏散避难。
所以有一些基本资料的调查，然后还要搭配下那些比较及时的数据收集。
是，
对啊。那像老师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在做土石流防治这一块，或者做水土保持这一块，有几种，就是有三种，就是软体面的、硬体面跟管理面的嘛。但是其实除去这几面之外，其实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都是大家一直在不断的宣导说，我们山坡地不要种槟榔树，或我们山坡地要种多种点，就是可能根扎的比较深的树木才有办法有助于土石流的发生。这件事情它是完全正确的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不同的观点去看它？
这个分几个层次来看，就是说大家常讲说，不要种那些浅根的植物，比如说槟榔树那些不好。当然理论上确实是如此，因为槟榔树的根是比较浅的，我们希望说有一些树种是比较根扎的比较深的部分，那根扎的越深，基本上它能够抓住土地，好，那对于这个水土保持跟坡面的安定是有帮助的。不过这也是要限到一定的程度，有一些灾害，比如说像大家应该印象深刻的莫拉克台风期间的小林村那个地方发生的所谓叫做深层崩塌，或者是大规模崩塌，它那个崩塌深度其实到将近有90公尺，84公尺，将近90公尺，那么深的一个崩塌，其实你种树是没有用的。所以一般来讲，种树或者是比较深根的这种植物，它最多也不过就是3到10公尺左右，它能够扎得深的深度这么深，那它对于浅层崩塌是很有帮助的，对一般的水土保持的充实的防治是有帮助的，可是它对于这种大规模崩塌其实意义就不大。所以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说尽量能够种一些有利于水土保持的植物，它对于山坡地的安定确实是比较好的。
就大方向来说，它这个观念还是对的，但是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刚刚今天的其实又出现一个关键字，因地宜。
对，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状况都同用同一个法则，但老师刚刚有提到种树它的确是有帮助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用。
对。那如果比较深层的部分树都抓不住了，那我们有怎么样的办法可以去把这个灾害降低一点？
最理想的方式当然就是那个地方是不适合住人，对，这是第一个。那如果万一已经住人的话，他又没有办法迁走，那就可能用一些工程的方法尽量去减缓他发生的机会。
这部分就是老师刚刚提到的
硬体的部分，
对，或者是离灾管理、国土规划的部分，就要做 更多的强化这样子。老师，我们一直在讲水土保持啊，其实这个词跟土石流一样，就是我们都觉得非常熟悉了，因为毕竟就是政府一直在宣导，老师也有在教嘛。但是水土保持这个观念，可能啊，就是在可能古早以前的历史就不断的有古人提出类似的概念，但是真的落实到制度上面来，以及这个观念的不断的更迭，它其实是应该是有一个历史的。那在台湾的部分，它是怎么样子去做执行的呢？
台湾的水土保持大概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所谓的日治时代。日治时代的话，当然是以日本的那些制度观念去做一些建设。不过，老实说，因为台湾早期在日治时代的时候，日本人比较在乎的是森林的开发，对，那也对，也会造成一些冲击跟影响。所以现在我们回去再去检视一些资料，我们发现其实在台湾有很多地方大概也有80、90年前日本人所建的一些防沙坝，那他把日本的一些技术带到台湾来。那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在台湾光复之后，好，那台湾也接受一些美国这些技术指导，所以大概在1950年左右，当时农委会的前身叫农复会，那农复会也邀请了一些美国的专家学者来台湾协助一些水土保持的推广跟相关的工作，所以 各位今天看到的很多像台湾水土保持早期的一些工程或建设或者一些示范区，其实是美国人那时候来做的。台湾第一个示范区是在台中的沙鹿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鹿寮的南北溪那个地方，在1950年就做了一个示范区。我记得我大概两三年前把那个资料找出来，我把当时的那些规划设计图跟现在的地形图套上去，发现一甲子的60年来它那个地形几乎没有变过，代表它的这个水土保持其实真的做得还不错，所以真的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
好厉害哦，维持了那么久哎。
是，
比如说在台湾的历史发展上啊，做水土保持，我们可能会知道说，有嘉南平原或者是水库，可能我没想到八田与一。对，那在水土保持上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关键人物存在？
真的有哎，
真的有。
其实我们在前几年就真的在这些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位人物，叫做兰敦艾克，然后他就是当时的美国专家。好，在台湾他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就是在协助台湾做这些相关的训练等等工作。可以这样讲，台湾第一批好，真的是政府这边的所有水土保持的专家学者，就是他训练出来的。
这个是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吗？
是真的，
就是感觉好像非常重要。那水土保持局有没有想要就是赶快多 push 一下这个人？
其实在去年我们水保局办了60周年，就是一甲子的一个活动，其实有想到一件，想说那有没有可能跨海去找兰敦艾克的一些后人。不过刚好遇到疫情，就这件事情就没有办法适当的过来。
老师想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水土保持水土保持嘛，那现在如果在做水土保持的话，水土保持局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计划是在做相关的执行？
目前水保局这边方面的计划大概分成几个部分呢？一个是传统的水土保持，要不我们现在叫做整理性自然防灾。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包括坡面上的一些稳定，还有野溪上面的一些调整。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刚讲的，遇到像小林村这种规模的这种大规模灾害，怎么去做处理？所以我们也拟了一个叫做大规模崩塌的一个防减灾计划。那主要就是针对像希望不要再发生小林村这种状况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所谓的配合前瞻计划的一些治水的工程。那水保局比较特别，就是我们的上游就是林务局，好，在森林的管理的部分。那我们的下游部分就是水利署。好，那水保局刚好在中游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就配合治水计划当中，我们把上中下游部分做一些整合。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治水必须先治山。好，所以说你如果治水没有把先山林先顾好，森林先顾好，其实会真的是事倍功半。最后当然水保局也要负责，就是在山部地方有很多是农村的地区，那所以我们也负责像农村再生等等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感觉就是一些因应各不同的自然环境，然后去做一些防治嘛，或者再做一些加强。
是。
那老师，就是如果我们讨论到水土保持这议题的时候，因为台湾的地实在不大，所以难免会碰到一些山坡地需要开垦的状况，或者是也有人会居住在那边。那当然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开垦跟维持现状之内取得一个平衡。那在水土保持的过程中，有没有会遇到过这样子多方意见的一个冲突，或者是怎么样去取得平衡呢？
这个也刚好牵涉到台湾这个发展的过程啊。台湾应该说水保局的前身叫做山地农牧局。所以听这个名称感觉上他的角色比较偏向于开发，如何利用山坡地，然后去做一些活化跟应用。可是后来发现，这样做好像也太偏开发这一块，所以在后来又把它改成叫水土保持局，所以以保育为优先。所以这两个确实有时候必须要取得一个平衡。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们在安全无虞而且是永续的前提之下，让山坡地能够有效的利用。老实说，台湾如果不用山坡地，真的也没地方可以用，用70%都是。山坡地，所以山坡地不是不能用，在用的前提的之下，你必须要做几件事情。比如说，我可能在开发之前，我必须要拟定水土保持计划，均由一些专家学者去审查之后，确认你这样开发的过程跟一些补偿措施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你可能现在更需要注意是环境生态的问题。你不要说，为了这个做这个工程，破坏原来的一些栖地或者一些生态的环境，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非常重视。所以这几年，其实我们一些重要的工程在做之前，一定都会先去了解，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生态敏感区。好，那如果生态敏感区真的一定要做，那我必须要做哪些补偿，或者是回避，或者是减少的一些措施的方法去做解决。
欸，老师讲到生态敏感区，我在网络上面其实也有查到一个叫做特定水土保持区，那也是就不建议大家开发的地方嘛。
特定水保区的概念是这样，一般来讲会划为特定水保区，通常就是它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的这个必须要保护的地方，这是一种。第二种部分就是它也是重大灾害，那重大灾害之后，我们就需要去人为让它休养生息，就是这个地方已经不稳定，然后我们去透过一些工程措施让它局部稳定，然后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让它慢慢的休息，好，也许过了10年、20年、30年之后，它都稳定下来之后，你再重新去利用，这个就比较没有问题。
哦，原来如此，也是要让它一点时间来恢复。
是，
哦，就是有一点听起来像是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命名真的蛮重要的，像是一开始是山地农牧局嘛，那现在到现在是水土保持局，那这个状况我就会觉得有点像是说，我认识水土保持这个局的时候，会觉得说，哎，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哦，它应该都是在保护哎环境，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局处，但是其实我们会一直忽略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水土保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也是在做某种程度上的建设，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些像老师刚刚有提到的硬体面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土保持局还是必须的跟比如说生态或自然环境做对话，就是从中就像刚刚珊迪讲的，从里面取得一个均衡。这样才是一个正比较，欸，可能是水土保持局现在正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是，那其实这个部分我真的是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合作，因为像最近几年我们跟蛮多生态团体一起来合作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人背景，像我自己是土木背景，那我们同事也是水土保持背景，生态老师确实比较少，好，生态背景比较少，所以这几年大家透过像 NGO 等等的一些环团或者是生态团体的合作，我们慢慢也去理解说，他们重点关心的是什么，那哪些地方我们在工程师作上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是靠大家一起协力来合作。
对，
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水土保持，不管是执行方式或者是了解灾害的形成的状况，那甚至是水土保持的历史，我们的应该该聊的应有尽有都聊到了。
对啊，
对，但最后呢，其实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或者一般民众啊，他如果也想要更了解比如说水土保持，或者是说想要去参与到水土保持这一块，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我觉得几件事情蛮重要。第一个，水土保持的观念的这些扎根跟植入是蛮重要，因为确实每个人都喜欢自然的生态，然后亲近自然是很棒的。可是大家就觉得，那我在山上盖一个房子啊什么的，那是不是环境很好？可是不要忘记的是，你在山上做任何的开发，它都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冲击。所以在山坡地上开发，一定必须要先申请水土保持计划或等等相关的一些这些工作。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每一个人他如果看到有一些违规开发的时候，要勇于去检举。好，那我们有一些检举的电话或者是检举的方式，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在山坡地上面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些灾害的一些问题，所以你自己本身有一些防灾的能力，自主防灾意识，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特别每一次大家都台风好雨都会呼吁说，那台风好雨期间就不要上山或者不要到海边等等，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保护自己必须要注意的事情。那最后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多多去把这些的部分也告诉你自己的孩子，也告诉你自己的家人，把这些观念把它散播出去。
很重要哎，这些水土保持的观念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并不是一直讲讲而已，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亲身参与到，然后如何自救，甚至是让自己的力量对这片土地有贡献很重要。
对，但当然我们今天邀请到就是我们的陈正宇老师来到这边，当然也是因为呢，我们在5月的时候一个活动，科教馆。
没错，5月呢其实是水土保持月。那我们在科教馆呢，会办一个水土保持相关的特展。那如果大家想要对于水土保持局在进行的内容，还有跟水土保持这个概念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哦，到时候可以来参加我们相关的活动，还有我们的展览哦。
真的，其实像我听我们的节目，对水土保持有这么多的认识。那如果呢，有兴趣的话，5月去参加这个水土保持月的活动，我相信也是会认识水土保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对，没错，因为透过今天跟老师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说，其实水土保持它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其实应该是我们应该要身体力行，或者是它离我们的距离其实很近，大家应该要积极去参与的一个项目。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呢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陈正宇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水跑月的活动，谢谢。
哦耶，不是啦，就是如果真的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或者是对水土保持呢有兴趣，或者是对水土保持想问更多问题的，除了参加科教馆五月份的活动之外呢，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我们的就是科教馆的粉专啊，或者是我们 Podcast 下面呢都可以留言给我们，问更多你想知道的问题哦。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讨论哦。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
订阅、
按赞，
还要分享
给你们的亲朋好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